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看列王记上十一章，我们从38节看起。列王记上十一章38节开始，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好，再一次他提醒到耶罗波安所应该做的事情。事实上在这里面，耶罗波安应该听得非常清楚，当然这是神的话，他又够聪明了。就你今天得国，你今天得到这些完全是上帝的一个恩典。我们也相信，我再一次说哈，圣经讲的这是 primary reason， 或者说任何事的 primary cause， 基本的理由，就是神的旨意是如此。但是呢，那些 secondary causes 次因哈也是很重要。就是我相信耶罗波安很有明星，到后来罗波安继位的时候，耶罗波安是整个百姓的代表，所以他是有明星的。那时候他已经逃到埃及一段时间了，但这些圣经都没有多讲，我们只有看到他是所罗门的仆人，然后他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他还举手攻击王。那个意思大概就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觉得所罗门虐民太甚，他已经知道这些，就是已经有这些情形了哈。那但是神在讲这段时候都没有讲说所罗门的虐待或者什么不好，这是我们推测，只有讲所罗门拜偶像了，不遵守我的话。其实他讲这些是一再要提醒耶罗波安，其他的政治还有其他那些东西是你可以去治理去做，但是你要遵行上帝的话。所罗门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没有遵行神去拜偶像了。然后我一再因为大卫遵行我的话，所以我就还保存他，还保存他，所以即使错了还能够因为大卫的原因啊，就是这个敬畏神实在是荫庇子孙。你记得这个，你记得这个，跟耶罗波安讲这么多就是要记得这个。然后也在责备所罗门，他会是因为所罗门，这我们刚刚已经谈过，我们会受人的影响，别人也会影响我们。也就是说你无功可能受禄，你无过可能受灾，别人也可能无功无过受灾受禄。神的带领是这样，你就不要抱怨，你就在这些事上继续依靠主。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是大卫后裔受患难。每个大卫后裔看到这里都是什么意思啊？父亲吃了葡萄，儿子的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啊！我们已经刚才解释过了。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不要受这些影响，实际上是会有影响，但愿这些影响因着我们信心变成都是正面的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稍微灵异一点来讲说，我必使大卫的后裔受患难。当然我们讲就是大卫的子孙这些做王的都会有很多的艰难，因为所罗门。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这句话，可不可以因着所罗门的罪恶也是让耶稣受患难的，就是推的那个大卫的后裔可以推到耶稣的身上，甚至可以推到教会的身上。这样讲也许推的多了一点，但是我们也还是不否认人的罪恶会影响到后代，但是信靠神的人这个影响可以是一个祝福啊。好，40节我们已经讲过了，就讲得很简单，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我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他显然他能够知道这件事，然后让耶罗波安也非常的机灵，就逃到埃及去了，然后到埃及王示撒那里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你在前面在第11章我们已经讲过了，11章14到22节 就是哈达也是逃到这个埃及去，那法老也收留这些流亡分子，就跟现在有些人也会收留达赖，或者是春秋战国的时候会收留敌方的一些人，这都是政治筹码了哈。第四十一节，所罗门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智慧，都写在所罗门记上。这个所罗门记上现在应该是已经都失传了哈。那但是列王记上就保留了一些，那可能也有参考这些，在神的默示之下，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得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四十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亲大卫城里。他儿子耶罗波安。罗伯安接续他作王。十二章第一节，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作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这些就是历史学家会花很多的笔墨，这是很简单的讲。各位，你看到罗波安要做王了哈，这个以色列的世袭制度不像我们中国那么绝对，就是皇帝死了，如果皇帝的诏书够清楚够绝对，当然这清楚绝对也很难讲，你们看这些什么乾隆啊雍正啊都会改嘛，都很多历史一样，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啊，不是清朝，其实明朝啊还更前面都有，谁知道呢？为了权位，那个很多的阴险，甚至杀父王等等都会有的，杀兄弟都会有的。那但是如果已经确定啊，如果确定这个哪一个王子是要接位的话呢，老百姓是从来一句话都没得讲的。罗波安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他不是因为所罗门死马上就继位。各位，我刚刚讲的前面一点是大卫死了继位没有那么顺利，我们看到有好多血腥的事情，如果不是大卫死前被拿单提醒的话，这所罗门会死掉，会有别人继位哈。但是所罗门的继位呢，似乎在内斗里面，那是有很多的内斗，可是在外面百姓的意见里面呢，那就百姓没有什么意见。在这一件事情你就看到这个如果罗波安要做王，不是正式，不是那么快，是需要以色列人立他做王，这句话很重要。这里有民意，民主不一定是对的，再从圣经来看，所有的都有它的优点缺点，但是这里讲到说老百姓要立他作王，都到示剑去，这个地方也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各位，不是在耶路撒冷，在示剑，这每一个城的历史因素为什么在这里立，在这里立啊？那学者有很多的考虑，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谈它了。这个立他作王，我们从底下的发展来讲，也是有条件的立他作王，甚至他能不能作王不一定，要看他对百姓或者百姓代表的态度来决定。事实上他没有办法作王。然后同时在这个要立他作王的同时哈，以色列人把耶罗波安请回来了，这也是很稀奇的事。我们从这里才可以看到我上面所讲的那些，耶罗波安有很强大的民意基础，他即使已经到了国外了，他还是有民意基础。耶罗波安恐怕这有点像，这是身负虎穴，他在以前所罗门就要杀他，现在罗波安也是很狠的人物，跟亚多尼亚要杀所罗门一样，他怎么敢去，他去了，我想一定也有足够的这个保全人员保护他哈。然后耶罗波安就把这个心声讲出来，这也是你在前面几乎都看不到的。以色列有血泪。第四节，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 哎呀，我们还以为所罗门不是明主吗？英明的君主吗？我们不在所罗门刚就位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是坐在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的吗？后来是这么多的徭役，这么多的辛苦，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轻松一点，我们就侍奉你。你看得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吗？你答应我们减少我们的工作，他说我们就侍奉你，其实就是我们才立你为王，否则你不会做王的。罗波安对他们说，你们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民就去了。这反应已经错了。各位，你要得到民意的支持啊，不仅你的内容要好，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呢、啊、你时间要快啊。事实上如果罗波安主动就跟他们这样讲，那更棒了。哎，这很多新王都会嘛，一上一就位大赦或者减税或者干什么，甚至很多很多，这当然也不好吧，就是很多这包括民主国家那个政见里面一定有一条就是减税，其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选民喜欢加税嘛。但事实上减税不一定对的，当国家真的需要一些财富的时候啊，而且更不幸的就是常常减税是减什么？有钱人的税。为什么要减有钱人税？因为有钱人有势力。你说哎，这些人也很笨的，应该减穷人的税啊，穷人有选票啊。哎，穷人有时候笨啊，他不知道啊，但有钱人他可以马上就运作。也许你要增加有钱人的税，减穷人的税，媒体都在有钱人掌握之下，媒体马上会把你的政见扭曲。各位，这些都是，我不要教你们这些政治了，这是很叫人很伤心的。我只说罗伯安这个反应很不对，他不应该等三天的。当然他是纨绔子弟，宫廷长大，不知民间疾苦，他不知民不堪怨了，早就应该减了，他还给人等三天。那有些哈、啊，包括你们在选举前看到，哎呀，这马英九反应太慢了，应该怎么样？或者谁反应太慢了，太笨了，怎么样啊？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也是，所以现在骂罗波安。第六节，罗波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时候，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波安去王和他们商议，这叫老臣谋国啊。臣是成功的臣，不是臣子的臣。老臣持重，当然老人也有糊涂的，这我们不能当绝对的。但是这老年人，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他们也没有办法劝所罗门，他们看到国家是很危险的，他们看到所罗门的统治下国家非常的危险。哦，现在王，我刚刚说他去商议，他等三天是不对的，但是他去跟老人商议也不错。就是他因为没有这个能力，他如果有够多的能力和聪明智慧，他当然马上就知道要减少这些负担，但是他没有。所以但他又就是哎，真的我想他一天到晚都在玩呢、啊、这太子嘛，一天到晚在玩玩玩玩玩，到了后来当官了，当王了，哎，结果百姓有这些要求，他觉得有点怪，因为他从小长大就是只有他要求别人听的，现在别人要求他要不要听，好吗？先问一下这个，起码是家父的这个身边的一些人问一问看，你们给我出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名。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名，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这讲的，我觉得已经是又智慧又直接，而且我可以预计罗伯安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讲的太直接了。你要人做你的仆人，你就要做别人的仆人，这个太有智慧。这句话你也可以说， 当然我们不要说这是一种权术，我装的这个样，那就是假的了。所有这些话如果变成权术，那就很糟糕。我们的主耶稣刚好就是这样，他做我们的仆人，他替我们洗脚，他洁净我们。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就我们讲过使徒行传，实际上他不需要人服侍，他不需要人为他建殿，他反倒服侍人，把生命气息动作人的生活一切所需的赐给人，他在服侍我们。你啊，对他们要像仆人，要像好话，好话也是重要的。有些人不会说，有些人就是哎，我这个人就是木讷的很，我心很好了，刀子口豆腐心啊。各位，你真有豆腐心，不会有刀子口的。就让我们真的，当然也不是豆腐心了，我们的心也要刚强壮胆啊，就是有主的心，我们求主怜悯。但是这时候说好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我也又跟主耶稣讲的话连在一起，心里所想的口里说出来，让你的心是良善的吧啊。他们会永远做你的仆人的。其实在神的掌管中，一方面人都有悖逆，所以老百姓有悖逆的心，我是说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但另外一方面，在神的管理中又是神的形象，尤其我觉得在中国啊，老百姓是很难造反的，很愿意听的。当然了，这不一定是好事，这可以鼓励独裁者哈。他们永远做王的仆人，这里劝的是非常对。不过如果你要继续再想到说民和王或者民和官哪个好哪个坏，各位真的很难讲。这个时候你当然觉得是官坏民好，你再想想以色列的背景，你想想摩西在管理以色列人的时候是怎么样，他是不是众民的仆人，以色列人有没有听过他，没有。你想想撒母耳有没有，也是这样。其实你看到百姓也有很多悖逆的成分，就各位甚至看圣经，圣经都是神的话，字字句句都对，但是你要看得全面。历代志的记载跟这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不是说它冲突，都是神的话，你要看到全面。就是百姓里面恐怕也不都是讲道理的，他们的冤枉和委屈有的时候也有扩大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当的地方。好，我只是希望我们想得完整一点哈，人间真的没有办法完整就是了。第八节，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这讲的也很棒，他就要跟那些少不更事的人在一起，都是纨绔子弟。这些纨绔子弟呢，我也看过一些，就是在历史上这种嘴脸也很多了，就是对王子啊皇亲国戚真是像奴才一样，对外面人作威作福，就是要走狗坏透了。那这些人呢，在王子的面前势力，对王子是百依百顺，但是是教王子教公主怎么样去整这些百姓，怎么样显出你的威风来。现在也是一样，说这名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些都讲他们少不更事嘛。我再一次说，相反的也有，有些少年这个像贾谊哈，哇，很知道要怎么治理，很有很好的建议，但是不一定能被人家听了。证明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小拇指头比我父亲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这原文就是蝎子责打，有解经家说蝎子就是一种带着金属，那个金属就像蝎子的刺一样的鞭子，那打的当然是血肉绽开了，那更恐怖的鞭打你们。各位，你不要看到说，哎呀，这些人怎么讲这种话嘛？各位，这叫过瘾，这很过瘾。你看到那些政治人物在那里发飙的时候，也是讲那笨话，但是他觉得很过瘾。我骂人骂得很过瘾，很爽。 没有脑袋啊，但是你也不要说人家没有脑袋没有心肝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狂妄，我们自大。其实我觉得最不应该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狂妄，我们拿鞭子抽神，好像比拉多叫罗马人抽耶稣一样，过瘾，显出你的权威来，实在下流、罪恶、可憎。我们对魔鬼常常像绵羊，耶利米书说我的百姓对我像狮子，我们对上帝像狮子，像对魔鬼像绵羊，我们对那些应当扶持的弱者，我们应当像绵羊，我们像狮子一样吃他们，我们对那些豺狼虎豹，我们应该严格的对付他们，像狮子一样，我们对豺狼虎豹却像绵羊一样，你来吃吧，来咬吧。真是人，真是很罪恶，很愚蠢。耶罗波安听了觉得这神奇啊，这才像王嘛，威风嘛，有架子嘛。但是我也看过这种情形啊，求主真是帮助我们，真是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各位，我也要说，王的威严也应该要有，这不错的。像我们上次讲到所罗门的时候，也有威严，也有排场，有一些当有的我们也不否认，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可能我不敢说是必要的恶或必要的善了。我们即便一定要有这些威严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真是有主的心啊，这就很难把握了哈。我也承认各种的属灵人有的时候不一样，有些人比较不苟言笑，像王明道和宋尚杰可能就比较是，哇，我不知道有没有太严厉了。像王明道，有人我看过，有人请他吃饭，中国人的嘛，都是再添一碗，再吃一点，或者有人说很客气说啊，没有菜，没有菜。王明道我看过最少有两次发脾气，好像宋尚杰也有，再吃一碗。王明道说我已经吃饱了。那个主人就再吃一碗，不要客气。王明道就变色，你怀疑我的诚实是不是？我说吃饱就吃饱了，对，这有点太严厉了。有宋尚杰好像说，人家请他吃饭，满桌菜，哎呀，粗茶淡饭没有的招待，你这又鸡又鸭的，你怎么说没有菜？你说谎。各位，这就太严厉了哈。但是。你碰到这样的人，我想我们就敬畏吧，对，我们自己知道注意。各位，这些都是小事情，我宁愿你是正直而有一些不合礼仪的地方，我不愿意你非常合礼仪，心鬼这样的不得了啊。就我在这里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就是说也威严是要有，但是最重要是要有一个柔和的心了啊。求主帮助我们哈，真是统治者要知道统治者的威严和出军令如山，我觉得是非常需要有的，它不能太弱啊，尤其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可能是要杀的时候要杀。各位，这些啊，如果要继续讲下去太多了，我不能够偏离主题。我觉得扫罗很多地方就是到后来糊涂都不知道。扫罗在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果决，后来非常优柔寡断，包括他对约拿丹该保的时候没有保，他要杀他儿子，曾经他不该杀大卫，他要去追杀大卫，他很多地方做错，做事情都错了哈。啊，现在就是不敬畏神呐、啊，真的，一切都错。敬畏神，我们还是因为人的软弱和无知会有错，但是那总是好得多哈。十二节，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罗波安王所说的，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为什么用果然这个字？我没有查希伯来文，为什么要翻一个果然？就好像是说他们可能不来，哎，这等于是王的回答，你敢不来啊？他们为什么要好像有点意外？哎，他们居然来了，果然来了，他不是应该来吗？我觉得他在这里说这话的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就是还存一线希望，可能不应该存这个希望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来是神在给罗波安一次机会，临时你可以否决那个少年的建议。 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这都不必重复的话为什么要重复？就是显出那个笨，显出他的得意啊，显出百姓的伤痛，所以再用这种话再来刺激一下我们读者，叫我们能想象百姓的心是怎么样，王的恶劣的态度是怎么样，旁边那些少年人的嘴脸又是怎么样。各位不要看下去，先听我讲。王的愚笨，少年的愚笨，老臣的伤心，还有百姓的绝望，这是一个绝对的错误。现在看下去，十五节，王不肯医治我们百姓，这是出于耶和华。这些都是我们在圣经里讲到神的权柄、预定和人的自由和开放的这些又一个经文。我们相信神在决定这些事，但是各位，我们绝对相信人有该尽的责任。耶罗波安绝不可说：“哦，你使我说这话，所以错在你不在我。”很多人都这样讲。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因为这要讨论讲太久了。我们只能说，我们照圣经上看，神在掌管一切，但是人绝对照着神的话做，神会赏的。神干嘛赏你？这是神在做的。你不照着神做，会处罚的。神干嘛罚你？这是神做的。神从来没有这种逻辑。你因着听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神会有赏的。固然这是神在做，为什么神会赏你？因为我们每个人，就人这边来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有选择的能力。虽然就神那边来讲，选不选真是在神的旨意中，但是我们人不可以有一个人说我们被神控制，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而且我们人的经验也不是这样。我们决定不决定从来不是哎呀我不想信耶稣，但是哎呀上帝叫我举手我就决志信了耶稣，我真的想举手，但是神就让我那个手僵住了。没有这种事，神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不能理解的情形下，我们知道神的掌管不是在那里控制我们，像控制一个木头人一样。我们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无神论也知道，他不信耶稣绝对不是他想信没办法信，他就是自己从心里打心里不愿意信。这是出于耶和华，只是告诉我们神凡事掌管，一点不减轻罗波安的责任。因为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神给他多少提醒，后来耶罗波安的堕落也是绝没有可以推辞的理由。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